我们拍手欢迎子君牧师。今天我想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进入新的一年，不要有任何的限制，不要立下太多给自己的这个界限，好，然后我们进入新篇章，下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是整个教会也进入到新的季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请同工帮我们念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哎，字幕同工不要生气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好，请同工帮我们念，我们大家来看这段经文。
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圣经里面这个很熟悉的故事呢，发生在毕士大池。毕士大池呢，当年呢，旁边有五个大走廊，躺满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像我们现在的急诊室。每一个人生病的人呢，都会到毕士大池旁边躺着。为什么所有生病的人都到毕士大池旁边躺着？因为当时候有个传说，那个传说就是呢，天使会，刚刚经文有说，天使会定期来搅那个水。所以呢，那个传说就说，假如哪一个人第一个看到水一动，表示第一个看到天使来搅动。那第一个看到你先跳下去的那个人，你就会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讲，那个五个走廊躺满了所有的这些病人，你想想看哦，本来脚痛的，在那边躺2个礼拜，眼睛都有问题。现在要笑好不好？大家现在要笑了，现在是讲笑话了，好不好？你知道，因为你躺在那边，每一天的眼睛就这样。他本来脚痛的，但是去那边也是这样。所以每一个毕士大池旁边的每一个躺在那边，就是在等谁第一个看到天使来搅那个水，然后呢，第一个水洞跳下去，还不是第二、第三都来不及，第一个谁先看到跳下去就得痊愈。但我们回到1到3节，你看，我前阵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一个 bug。你看哦，那边躺了所有这些病人，里面呢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所有的这些病人，我在读的时候越读越怪。第一个，血气枯干，因为他已经没力气了，全身都枯干，躺在那里哪都不能去了，看到水洞一翻身跳下去，我觉得很合理。瘸腿也算合理，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一跛一跛一跛一跛，那水一动他就是也是这样一蹬就下去。可是我看到这个经文的其中一个，我就觉得很奇怪，请问瞎眼在那边躺着干嘛？因为他不可能第一个看到水洞的，对吗？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对？然后他每一天跟人家躺在一样的地方，一样等同一个传说，一样在那边，就是在等他最多等到的大概就是有人跳下去的扑通声，然后他再跳下去，但他也不是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我想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改变，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已。我们只是听人家觉得说，啊，反正这边的人都在等一个水洞，天使会来搅动，我就在那边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就是哦，我就是不能啊，我就是没办法，我大家不是都是这样？没有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限制在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大家都这样子，那我就是这样的，那我就跟人家躺在那，那我嗯那那。我爸爸常说一句话，我爸常说，一场篮球比赛最需要休息的十个人气喘如牛，最需要运动的几千人在那边只会动嘴巴。哎，很有道理吧？每次我们看篮球赛就说打他进去啊，投啊，啊呆啊，啊，不然你还投啊？我们常常只会动一张嘴，但是我们不愿意改变，这就是我们会一直卡住在问题的第一个关键。新的一年，我想要祝福大家，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离开我们生命的必是大池。今天这个主角躺了38年，人生有几个38年还可以躺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啊，我不会啊，我没办法啊，我就是这样子啊。可是今天这个主角因为耶稣来到他的生命，他可以重新有一个新的篇章。我也相信，我包括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也都卡住在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思维里面，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啊，不是吗？以前教导不是就这样吗？那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常常就被一个思维、一个思想、一个东西卡住，然后我们就停在那个原点。耶稣昨日到今日不改变，我们也都没在改。第二，我们其实可以改变，但是请你不要自我设限，不要自己就先限制了。经文在第4节，所有一切在这个池子旁边的问题都是这个古卷。这个古卷呢，它就是说天使会来搅动，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等。所以你想想看哦，5条大走廊躺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甚至比我们今天这场聚会更多人躺在那边，都是因为一个古卷，一个记载里面的一句话，所有人就被这句话卡在那个池子旁。但后来的这个圣经的考古学者才发现，也没有什么所谓天使搅动。后来挖挖挖挖，考古学家挖到，其实在毕士大的6里外面有温泉的这个水源地，所以呢，那个温泉水呢，时不时因为季节的关系，它就会这样从那个地下管线这样流进这个池子，所以是季节性的这个温泉水会流进来，所以温泉水一流进来，感觉就是有水在动。那现在的医学也证明了温泉确实对一些什么风湿啦、皮肤啦，确实有一些帮助，就只有这样而已。可是你知道，那所有5个走廊几百上千的人躺在那里，就是因为一个古卷、一个传说，就限制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曾经卡住过一些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人小的时候被一些老师讲过说，哎呀，你哦，你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啦。你知道有些老师会这样讲。所以哦，有些人到长大以后哦，包括他来到教会要上装备课，他会自己不自主的讲出来说，哎呦，我不用上装备课啦，我不是读书的料。你想看一个老师小的时候跟你讲的这句话，有这么有能力，居然就一直卡住在我不是读书的料，我不会这个不是我在行的。我们可以被一句话、被一个人说的话限制多少年，那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卡在那，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的前女友这样说我，我就是这样。我前男友要分手的时候，那些气话一直卡在我们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甚至我们觉得对他讲的没错，我就这样子。10几年、20几年，在我们心中，神的话都没记那么久。 哎，对吧？前男友那句话，哇，好深哦，背到我们好像都不会忘。这样，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多年前刚开始，我跟我太太在服侍人还少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是 vocal， 那长得漂漂亮亮，又适婚年龄，然后呢，哇，那你知道这种适婚年龄的姐妹？在教会询问度很高，好，然后呢，所有的那些弟兄也不是来见主的，你懂吗？好，所以他们在那边什么啊？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就是在好寻亲的，好，就，所以你知道，然后那个聚完会哦，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教会人不多嘛，聚完会就有一些弟兄就会来。就询问说：“慈训牧师，那个他也不明讲他。”我说：“你脖子还好吗？”他说：“没有啦，我是说那个右边第二个 vocal。”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他。”然后我就说。他很好啊，那他说不是啦，我是要问说他有没有男朋友，这样好，我说没有啊，那他说 no， 我说右转有一个中医诊所，针灸脖子落枕还蛮有用，我当然知道他要问什么，我就说没关系，男未婚女未嫁，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你就去，对不对哈？去跟他接触问问看嘛哈，那。一连好几个哦，好几个弟兄都去追我们这个姐妹，但是无动于衷，然后我们这姐妹也是就没有给人家机会。那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牧师那些单身姐妹也常常我们就很担心他们的这些婚姻大事，有一天我跟师母就急不过，我跟师母就把那个姐妹找来，我就说那我们也不能问得太明显嘛，对不对？那姐妹也会有压力啊，所以我们就姐妹啊、哦，天气好吗？就先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在那边乱扯，就不要给她压力嘛。就姐妹啊、哦，这个啊、哦、啊，最天冷了，有没有吃姜母鸭？好，就这种很扯的话都这样乱讲。好的，然后啊、哦、对啊，然后就慢慢的切入重点。我就说姐妹啊，牧师想要问一下啊、哦，哎，我们复兴堂哦。的弟兄哈，是不是怎么了？好，怎么？他说怎么了？牧师怎么了？我说没有。我说复兴堂弟兄是不是纸很差？哎，怎么选来选去都没有？好，没有这个。然后你知道啊，那个姐妹就说没有啦，牧师，我没有在想这个啦，现在以工作为重。好，那。那因为我学谘商的嘛，好，一看就知道没有就是有，好，对不对？好，那我说姐妹，来跟牧师讲没有什么，好，来现在，对不对？哈，讲讲，好，我们也是叔叔有练过啊，就端东问西问这样，怎么啦？哦，为什么啦？哦，那个某某某不好吗？啊、哦，那谁谁谁呢？哎哎哎 ，B B B， 啊，那每个都问一下，这样，好，他就跟我这样子，就是真的，我就在那边推啊，然后跟我鬼扯啊，然后就。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专业就开始追问下去，哎，果不其然被我问出来。他说我高二的那一年，好，高二的那一年回家嘛，回家就是会妈我回来了，好，那通常妈都在家里面，那就哎妈我回来了，没有应，好，那就是哎厨房妈我回来了，哎也没有在厨房。结果呢，他就去妈妈房间，一开门，妈妈吞了一罐安眠药自杀在自己床上，高二，所以他自己去叫救护车送妈妈，而且在车上一在那边帮忙急救，然后送到医院，看着他灌那个肠子啊，清那个肠胃，把妈妈就等于就是亲眼看到妈妈从死亡边缘救回。那当然 整个家很破碎。然后他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真的第一次听他来教会这么几年，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他就说，没有啦，子云哥，我跟你讲了，我在那个救护车上，高二能几岁呢？十六十七岁，我在救护车上，我那一天我就下定决心，我这一辈子不会结婚。那既然谈感情结婚最后都要走到我妈妈爸爸这样这一天，那我不会。哇，我听得好难过。我一来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有这样子的过程，二来是他这么年轻他就已经有一个誓言，发誓觉得说我不会进入感情，我不需要，我也不用进入婚姻，这种东西已经在他的里面。那我就跟他说，姐妹，我听到你的这个经历，我好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觉得我非常非常为你的这个每一个那个心碎的遭遇，其实我心非常痛。那我就说，姐妹，可是我想让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你知道信耶稣哦，不是只是让我们当 vocal， 参与服事，礼拜六来聚会一下。我跟他说，姐妹，你知道相信耶稣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断开所有从家族父母累代以来的所有的咒诅。耶稣的宝血断开所有这些咒诅，也就是说你父母那一辈的，或者是你跟婚姻的这些咒诅，或者是那种你心里面的已经那种发誓的那种，觉得家族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疾病也好，这样子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同样的循环。我说耶稣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来就是化这个咒诅成为祝福的，耶稣是要来翻转你的。我说今天呢，有没有可能让牧师师母我们为你祷告，这样好。那他就点点头，我跟师母就那一天我就为他祷告，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羔羊的宝血，断开所有他过去这个家带给他的那些伤害咒诅，生命当中已经好像仇敌都已经写好一个剧本叫你照着演的这种，说我奉主的名粉碎这个剧本，我求主为他预备最美好的未来。我就这样为他祷告，你知道怎么样吗？就是我到现在每个礼拜都可以看着他跟他先生牵着手来聚会，因为耶稣在他生命当中已经得胜了。我们常常就是被一些我们的那个仇敌给我们的那个念头，觉得哦，有古卷讲，有谁谁谁讲。以前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看来我的这个协谈室，他说我跟你讲，我超气我的婆婆，她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我说你冷静，你看她形容婆婆的时候还咬牙切齿。我说婆婆讲什么？她说我嫁来她家的第一天，嫁给她儿子的那一天，她居然讲什么你知道吗？她说你呀，就是贪图我们家的钱。我说啊，婆婆怎么讲这种？她说对呀，怎么有这种婆婆？我说婆婆现在呢？她说死了。我说婆婆都已经过世了，你怎么还这么气？可是没办法，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卡住的东西，就是它就一直在里面，而且你每一天都在复习，你每一天都在想一遍婆婆的那个表情，婆婆的那一句话，他怎么样伤害我，他怎么样说这个恶毒的话。我们就被这些东西一直限制，我们不是读书的料，我们不是 走这一行的料，我们的感情不会顺利，我们婚姻不会被祝福，我们就这些东西不断不断每一天在折磨我们。今天这场聚会，感谢神，我们在这个宣教大楼的最后一周，今天我会停800次这件事情。感谢神，有听出我的情绪吗？感谢神，好，没有啦，开玩笑。我们要进入新的篇章，我觉得教会进去新的篇章，我们的生命也要跟教会进入新的篇章。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砍断所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一直限制我们的那个想法，那一句话，某某老师，某某感情，某某什么谁谁谁讲的那些，够了，他都不能定义我们，什么古卷，什么传说，什么对决的都不能定义我们。现在删掉那个 app 没有，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不能被一些这些东西一直限制住，我们要得医治。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突破的关键之一就是不要为自己设限，不要自己好像已经都还没走，都还没开始，你就说不能不可能。我告诉你，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宣告什么呢？宣告2024年即将来的2024年我们会是经历神突破最多的一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那个舒适区，离开人家以前讲的那些话语，不要再捆绑我们了，谁谁谁讲的那些话都不会再困扰我们。我们宣告我们已经得自由，我们要离开这个池子，迈向我们的新人生。相信的拍手再次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第三，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停止找借口。就是这样，经文里面你看第五节，那个人主角出现了，病了38年。好，你看哦，耶稣看到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来，弟兄姐妹看我一下，请问耶稣都到你面前了，问你说你要痊愈吗？你会回答什么？要嘛，大家都聪明人都是要嘛。你会不会今天肚子痛去看医生啊？发烧咳嗽，然后拉肚子，医生问你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药，你要痊愈吗？你说，哦，没有啦，今天来看看你啦，健保卡今年都没用过。你阿呆啊，你一定说快拿出来给我2颗，对吧？可是你看他讲什么，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下去的时候还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两种借口。第一，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推下去，第一种典型借口，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像他那样子的家世背景啊，我又不像他那个读那么高的学历，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我跟你讲，你光讲没有，你就可以讲3天3夜。我又没有信中哥那么瘦，对不对？放个第一眼扣子都要爆开了。我们有什么，我们很多的没有，我们很多，你要讲很多的啦。第二个，啊，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呢、啊。有没有看到，我们最想讲的就是别人呢、啊、怪别人最快。对不对？哦，为什么这个报告没做好？因为你看他都没有，你看他了。妈妈问你说，你为什么数学考不好？我老师不会教。什么都怪别人，难怪你就一直躺在这啊。耶稣都来到你面前，就像今天晚上耶稣都来了，你都来到神的同在了，为什么不让自己痊愈啊？我就很喜欢这种自怜的感觉。 因为每一次反正 我这样子人家就会关心我，反正人我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可怜。没有，离开避世大池才是你的命定，阿妹吗？不要一直在那边讲这些。我们教会有个姐妹，我刚开始进教会全职的时候，因为其他的牧者都年纪比我大，他们又知道我学谘商的，所以他们就那个姐妹每次打来大家都不想接，所以我刚进去全职的时候，那个姐妹一打来他们就说你接，就你知道教会有学长学弟制的这种，叫我接，那我就接，那我一接我一听就是这个姐妹，她每次要讲就讲很久，所以呢我那天我就说喂，好，她说喂，我说哎，姐妹啊，我是子君牧师，今天因为我比较忙，我们就五分钟好，赶快跟我讲啊，有什么事情？五分钟哦，哈、哦，牧师等一下还要赶去别的地方，五分钟。好，你听哦，他就说，好，子君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就说好，姐妹，我们只有五分钟，现在剩四分半哈、哦，你有什么问题赶快讲，好不好？哈、哦，什么问题？好，他说好。子君牧师，那个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说好，可以，姐妹这个讲过了，好，我知道有一个问题，好，然后我说好，牧师你这样让我很紧张，然后我就说哦，好，姐妹那没关系，我们放轻松， 你现在就直接跟我讲你有什么问题。好，他说好，牧师，我们打电话嘛，好，可是我让你知道电话我这一头，因为他看不到，我们又不是视讯，他看不到，我这一头我的表情是这样，牧师也是人对不对？就听到这里我已经火都要上来，你可以快一点嘛，他说，牧师。我说姐妹来，怎么了？怎么了？已经好多次了，哈哈，这样。我最近呢，不想读圣经，怎么办？哇，我跟你讲，我那个火已经到天灵盖了，然后，但是我们做牧者又练过，不可以这样子发脾气，有没有？好，没有，好，这个节制，节制。然后我就说。不想读圣经啊，我也不想啊。那我说姐妹来，你现在去你家帮我拿一本你的圣经来，好，我来告诉你怎么办。他说牧师要拿哪一种？我说任何一种，圣经就那一种，好，就那一种。他就说好，那你等一下啊、哦！我听到这个，我背脊都凉了。等一下，然后他那个电话就哐当哐当放旁边，然后就开始超久的哦。他家大概是有操场这么大，我在那边真的等超久，在那边滴答滴答滴答，就一直没，我也不知道他圣经去哪里找，地窖还是哪，反正叫超久的。我就说啊，然后好不容易哇，就这样看到看到看到，我喂，好，牧师找到了。我就说好，来姐妹，现在圣经从中间打开来，对，我很怕他乱翻一个经文，什么犹大吊死了什么这种的，很悲观的，有没有？就我们读诗篇是比较乐观一点，我们说来从中间打开来，好，然后他就说牧师中间是哪里？我说中间就是两只手这样摆在那个书的这个腰这里，然后这样子打开来。好，我已经很克制我的这个情绪，但是太不能够，然后就是，然后我说 从中间的两只手这样子好的翻开来，好的。他说哦好，我说好了吗？他说好了。我说来，你现在看到什么你就念。好，你现在看到什么你就念。他说念什么？我就说你女鬼啊。没有，我没有这样讲。我说不要这样跟我讲话。我说你现在看到的字你就念，这样。他说哦好，那就开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什么诗篇一百篇嘛，当晓得他是神，我们是他的羊。好的，停。那就这样。好，我说姐妹，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干嘛。他说啊，牧师没有干嘛。不是，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刚刚我叫停之前你在干嘛？我在读圣经啊。我说对啊，你刚打来的问题是不是你不想读圣经怎么办？那你现在就在读圣经啦，哎，对吧？我说你不想读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来，看到什么读什么就对啦。 Amen 吧。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帮我跟旁边说，子君牧师就是在讲你，来跟旁边说，子君牧师就是在讲你。就是每一次叫你要改变，你就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借口。哦，这个那个啊，头发痛，指甲痛，那些都没有神经的啦。很多我们都是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耶稣都来到我们当中，我也相信今天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主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你知道我们花最多的力气不是去改变，我们花最多的力气是找借口。因为我们感觉找完借口我们觉得轻松一点，可是 Hello， 我们没有改，我们生命就是一直在这里。我们讲完了那些东西还是一样，我们要面对一样的光景，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说，神，我开始学习不要再找这些借口，我来起来开始改变。阿们。起来面对我们觉得软弱，我们就软弱，我们不要给软弱找借口。我们觉得我们不行，我们就不行，我们不要给这些东西找借口。然后我们不要怪东怪西，然后我们不要讲那些一大堆这些，哇，我今天会是这样，都是我的原生家庭。我跟你讲，找不完的。你挖完，挖到原生家庭，挖到祖先八代，也挖不完。我们有很多的事，即使做一个决定，就说主，我要开始改变，我们就跨出去。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我有些会友呢，他们都是在职场的那些主管，然后呢，他们就说，子君牧师，不瞒你说，我们真的最不喜欢找的就是基督徒员工。我说我们这大家都是基督徒，你应该多用基督徒员工啊。他说没有，他说我们用一般一些外邦人哦，他有什么毛病他就讲那个毛病，但基督徒有毛病他也不会讲那个毛病，他就会说都是属灵征战。今天明明你个性要改，他就说是那个同事背后的权势。弟兄姐妹，没有那么多鬼，真的。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改，你不要是每个都是哦，主，你真的饿着躺在那边都说 Hello， 我还没出来呢。 吧，对吧？我们就常常我今天这个问题都是我妈害的，然后一直释放，每个一直释放都，然后吐出妈妈来。妈妈好忙哦，妈晚上要帮你做菜，然后你祷告的时候还要在那边附身在你里面，然后没有这么多鬼，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改，不要怪别人，不要找借口，起来改变。最后一个，我们讲完就一起祷告。其实我们可以改变，只要开始行动，只要开始行动。啊，敬拜团可以上来，我们讲最后一个，叫第八节，你看哦，第八节，当他跟耶稣讲完说，哦，水洞的时候。啊，然后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对不对？然后我正要下去的时候，那又有别人陪我下去。就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好，那你看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好，我跟各位讲，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的问题，其实都是被我们这些牧者害的。怎么说？我给你解释。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我们这群牧者训练成，就是我们常常的听完他们的那些诉苦，然后呢，我们就变成瞬间呢，我们就变成那种好像很有爱心的咨商师，然后呢，母性或父性大爆棚。所以呢，他们就跟我们讲说：“我跟你讲了，我那个老公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然后呢，你知道我们这些牧师哦，很不负责任。我们就说：“哎呦，你这个老公坏坏，坏坏，打打，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你没有错，都不是你的错。”哦，咻咻咻咻，呼噜呼噜啊，咯叽咯叽。我的宝贝女儿、搞到最后，我告诉你，每个来到教会都是那种巨婴。你懂那个感觉？就是在我们上一代、常常我们骑脚踏车一跌倒，我们上一代长辈他不会说起来好好骑，他不会。有一些长辈他会怎么样？他会去打地板，他说地板坏坏。让我们小俊俊跌倒，坏坏，对不对？有这种长辈，对不对？打打打打桌子，桌子怎么让你撞到？桌子你坏坏哦，不要让我们小俊俊再撞到了。妈呀！桌子还要起来说：“是的。”所以每一个人来，我们就在那边呼呼秀秀，咕叽咕叽。你看耶稣回答什么？他说：“哦，没有人把我推下去，我要下去的时候又……”耶稣就说：“起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零同理心，零医病关系，对不对？让我们，耶稣，你怎么不讲几句安慰？起来。啊，我对不起，起来。可是我跟你讲，确实有些人状况真的要这样，就是拿你的路子你可以走。我真的相信今天这个道有很多人你会得释放，健康起来，甚至开始走新的道路。我们不需要在新的篇章，不需要再呼呼秀秀抱抱搂搂这么咕叽咕叽。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人是可以听真话，我们要的不是只是你来到教会然后告诉你不是你的错啦，都是那些旁边的那些仇敌，奉耶稣的名去你的公司捆绑老板背后的一些权势。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听的是主啊，帮助我，我还有没有什么这个器皿可以再多被你塑造。 我可不可以从我这个光景里面起来？我可不可以从我生命里面的这个一直卡住的一个思维、一个想法里面被你更新？神啊，让我花越多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你赐我力量来改变，好过我在那边找十个八个人抱怨、讲借口、找理由，信主了三年五年还在原地打转。前一阵子我读了一本书啊，他就说不要设限，就是从安于现状呢起来改变，有五个重要的提醒。好，那这是孔毅老师职场的一个提醒。那我觉得他那里面的内容呢也非常的适合送给你们，在新的篇章，好新的篇章，好能够使用的。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事态度呢从交差了事转成去解决问题。好，如果我们在公司，我们只是想把它做到60分，不要设限的突破，就是我们去解决问题，不要人家讲一个我们做一个，那个我们不会突破的。好，我们去想还有没有什么我这个职位这个部门我可以再去做的。第二个，表达方式从等着别人来教转成主动去问，我觉得这会让我们突破成长。第三，这个表达方式从被动的回答去主动的建议，勇敢去表达，勇敢的去建议。与其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受伤，一直在那边小剧场，倒不如我们起来与人互动，从跟不如自己的人面前呢在那边吹嘘，在那边觉得赢过他，倒不如去向那些比自己厉害的人谦卑学习。你说这个是要面对我们里面那个自卑的形象，因为我们觉得去找那个比我们厉害的人，我们常常就觉得我比不过他。可是我跟你讲，只有这样子我们真的才会往前进步，不然我们就每天在那边比我们烂，然后他也考不好啊，他的业绩也没多好啊，你看大家都不是都这样。我们每天看这个，其实我们就会一直被卡住，在不如自己的面前做大王，倒不如你去多一点的谦卑下来，请教那些更厉害的，那这个是会起来突破的关键。最后一个就是学习专业，从肤浅会做转成要学就把它学精学通，把它学好一点，什么都半吊子啊，然后就不能够坚持，那个会帮助我们再往神要带领走进那个命定继续的往前走。接下来等一下我带大家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主，说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职场工作，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可能你在面对新的转型，你的企业也好，你的公司也好，我们祷告主，新的一个新鲜的恩膏，今天下午呢要流进每一个今天听到这篇道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那个新鲜的恩膏是神宝座流出来的一个医治也好，流出来一个很大的破碎也好，就好像醒过来了，觉得对耶，我这么多年一直觉得我就不是这个料，我就一直看清自己的那种限制，今天在他的这个宝座来的那个水流里的那个会打破这样子的限制，让神亲自的对你说起来，让神亲自的带下他的医治，拿起我们的褥子，拿起我们一直卡住在这个地方，褥子就是你卡住的那个就那一尺长宽的那个38年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你在那边卡着？感情吗？工作吗？性格吗？那么我们常常就觉得我就是这个星座的，我就是这个个性，没有， 神的儿女，神可以工作的范围超越星座，超越个性，超越我们过去给自己的那些限制。只要神说，在他凡事都能。 Amen。 可能你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改变的，你就觉得哦，我就是在我这个个性里面就这样了，顶多我就多读一点圣经，顶多我就是多一点服事。 No， 不止这样子。新的篇章，你不止多读一点圣经，多爱主一点，你还会经历那个不一样的风景。你知道过去38年他只是看着池子，眼睛都看到白内障，从今天起你会开始看到不同的风景。上帝要带领你，池子外面还有更多美好的将来要等着你的，你的人生会与神同行，翱翔在如鹰背在背上的那个空中。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把你自己降服下来说，主啊，求你来更新我，炼净我，帮助我，让我的生命能够不断不断的，不是停留在现在。可能你现在已经很好了，说神再带我往前，带我突破，我要得医治，我要被更新。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哎，大声一点，大声一点。Amen， 我们从位上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敬拜。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
唯有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
伤害也好，或者是别人的那些言语，我一直被卡住在一个池子边。上帝啊，今天下午我要开始得医治，我要离开这个原点。2024年，我要与你一起翱翔。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你高高的把手举起来，高高的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为着这些举手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借着羔羊的宝血。立刻的意志，不再被辖制，不再被捆绑，生命要与主一起翱翔，一起飞翔。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开始祷告。更多更多，让圣灵更工作在你里面。我粉碎所有的咒诅在你生命里面，我粉碎所有那些言语带来的伤害。我粉碎，我粉碎所有仇敌给你的意念。主的名宣告，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也进入到新的季节，一个更丰盛、更健康，而且与主飞翔的新篇章。祝福这个教会，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祝福这里的每一个爱你的百姓，更加的荣耀，更加的领受你的恩典。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Thank you.
亚，主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今天你赐下一个突破的恩膏，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能够走出我们的避世大池，哦，主啊，没有走出我们的安舒之处，哦，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你，哦，主啊，愿真理的圣灵，主啊，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以至于我们不再自我设限，主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紧紧跟随你，我们要走入到主啊新的篇章，哦，主啊，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与我们的教会，主啊，一起迎向主啊新的旅程，主啊，我们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单单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再次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今天透过子俊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人生不设限的这个信息，好像在我们要进入到新的山庄，有一个新的硬体设备的时候，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来看我们的生命是否也预备好进入新的境界。因此我想要祝福在线上的所有家人们，不论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相信神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神都可以医治，让我们一起拿起我们的褥子起来，开始新的篇章。
Amen。我们也欢迎所有线上的家人，如果今天这个信息对你很有帮助，不但自己可以再次的回看默想祷告在主的面前，也欢迎我们的家人可以把它转传分享给有需要这个信息的家人或朋友。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下一个礼拜的实体聚会就会正式的移回山庄，那联合崇拜的开始的时间以及地点，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学生崇拜，大家都可以在官网上或者是脸书上来查询。那我们也先跟家人来分享一下，那圣诞节的节期快到了，然后呢教会也做了很丰富的预备，那相关的资讯在我们的官网脸书 IG 上都有，家人们都可以去查询。好的，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再见，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